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再一次的见面了。今天来到了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八十集的播出。在节目的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沈弟兄，要来和我们一块儿有交通。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沈弟兄，
是
每次您一到节目里面来呢，我总喜欢说啊，这个圣经是一卷丰富奇妙的书。不单单如此啊，你看在节目当中我们好几次啊，我们都提过，在整本圣经里面呢，所有神圣的真理啊，都像种子一样的撒在创世纪这卷书的里面。
是的，
我们真是需要主给我们一个启示的灵，好让我们能够明白这许许多多神圣的观念啊。沈弟兄，
是的，圣经这本书真是让我们啊不能不承认，这位宇宙的主宰他所计划的和所执行的是那么的智慧，那么的奇妙。
是
在旧约里的人物有好多清楚明显的预表，预表出新约里的基督。在旧约里呢，又有好多的事件也非常明白地揭示出许多在新约里将要成就的事。
沈弟兄啊，您刚才这段的话呢，就提醒我在上两次的节目里面我们看到了以撒的婚姻这个故事。
是的，
在表面上看啊，这段故事它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很有趣，可是当我们深入这一段记载的内涵和启示的时候，那真的是另有一番天地啊。
真的是这样子，你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预表基督是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里面提到过，他是说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又说到和你那后裔，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由此可见以撒是预表基督。
哎，那么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故事不就是基督和召会的代表了吗？
是啊，不仅如此，就这整个故事的过程来看呢，那更有意义了。你看创世纪二十四章里一共有几个人物啊？
创世纪二十四章里面啊，关键的人物应该是亚伯拉罕、以撒、老仆人还有利百加。
是的，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父亲、儿子、仆人和心腹了。
对，你看这就是圣经啊精彩之处了。
嗯，
从新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的过程，我们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三一神的工作和目的。
哦，三一神的工作和目的。
是啊，在这里非常明白地启示出三一神的奥秘和作为。你看见父为着子得做配偶，差遣灵来完成父的计划，而那个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灵寻找得到心腹许配给子，也就是我们这般蒙拣选的人被许配给基督做他的心腹。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对预备好的心腹也看到非常明白的揭示。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心腹啊就是今天的召会。
是
在上一篇信息里，我们说到基督取召会的预表是根据父神的定义计划，灵神接受托付来完成父的计划。他是首先来到被拣选的心腹那里，其次将基督的丰富带给心腹，接着又说服心腹，并且将心腹带给基督。今天我们必须来看一看召会的回应。在利百加的例子里，我们看过利百加在接受了老仆人所带来的丰富以后，愿意和老仆人一同回到以撒那里。虽然在我们老旧和堕落的天性里头不愿意立刻就跟从主，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在我们里面还是愿意要跟从主。跟从主比不愿意跟从主容易多了。我们不要相信仇敌的谎言，说我们在跟从主的事上很容易受到阻挠。我们要对仇敌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挠我跟从主的愿望，我里面深处渴慕要跟从主。撒旦是个说谎者，有时候他甚至于借着一些消极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爱主。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谎言。我们只要宣告说，不，我能爱主耶稣，我真正的爱主耶稣。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会自己欺骗自己，说我好软弱，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从主，我看我最好还是转身回头吧。我们必须要拒绝这些谎言，并且说我绝不回头，我要跟从主耶稣。不要相信我们不爱主的谎言，我们必须要对仇敌说，我爱主耶稣，我爱他不在于我能爱，乃是在于他是这样的可爱，因为他可爱，我不能不爱他。如果有人送给我们一双旧鞋，我们会拒绝，说我们不稀罕这些。但是如果有人送我们一些钻石，我们很容易就爱上。这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去爱，乃是因为钻石可爱。同样的，我们爱主耶稣不是因为我们能爱，乃是因为他太可爱了。在创世纪24章里，不是因为利百加能够爱以撒并且回应以撒，乃是因为以撒实在是太可爱了。我们对于圣灵的回应乃是一直做圣灵所盼望的事。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盼望利百加给他水喝，并且为他的十只骆驼打水，利百加也恰恰的照他所盼望的去做了，而满足了他的干渴。同样的，我们常常也不知不觉做了圣灵所盼望的事，而满足了圣灵的愿望。也许我们做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所盼望的是什么。感谢主，我们这样做表明我们是在圣灵的运行之下。
刚才这段的信息听起来啊，真的非常的温馨。沈弟兄，
是
和当年的利百加一样啊，今天的召会向着圣灵的催促，向着主耶稣爱的吸引啊，有一种很甜美温暖的回应，您说是吗？
是的，在创世纪24章里面有许多的启示蕴藏在里面，但是最扣人心弦的，最让你我荡气回肠的，是利百加对老仆人的回答。他说我去。
是，虽然利百加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见过以撒，这就像我们还没有亲眼看见过我们的主，但是啊我们的心却是莫名其妙的，难以言喻的就被吸引了。
是啊，虽然我们还在天然老旧里面，但是心里那种无法表达被主吸引的感受是很奇妙的。
嗯，
我们也可以说，虽然我们还在老旧的天性里面，但是跟从主要比不跟从主容易得多了。
圣灵兄，您说的一点没错，跟从主比不跟从主的的确确是要容易得多了，因为是主的吸引，并不是我们的选择。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都能够像利百家一样的说，我去。
利百家做了仆人所盼望的事情以后，就接受了亚伯拉罕的仆人所送的礼物。首先，老仆人将一个金环戴在他的鼻子上。今天的妇女喜欢把环子戴在耳朵上，但是在这里却是说将金环戴在利百家的鼻子上。当我们读到雅歌的时候，会很稀奇，主不称赞寻求者的耳朵，而称赞他的鼻子。雅歌第七章第四节那里说，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以及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在雅歌第二章第三节里，那里寻求主的人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因为他一直在享受苹果，他的鼻子就有苹果的香气。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我们知道鼻子的功用是在闻味道。把金环子戴在利百家的鼻子上，意思就是叫他嗅觉的功能被神圣的性情所抓住。一旦我们的鼻子戴上这个环子，我们就有神圣的香气和口味。就正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和第五节所说的，我们尝过属天的恩赐、神善美的话以及来世的能力。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有特殊的口味，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口味就改了，我们已经接受了神圣的口味。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鼻子上有金环吗？我们的鼻子像利巴嫩的高塔吗？你可知道，按照利未记21章18节的记载，塌鼻子的人不能做祭司侍奉神。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都必须有高鼻子，而不是塌鼻子。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有神圣的嗅觉功能和神圣的口味。我们既然有这种口味，在百货公司里就会有许多东西我们不能买。是什么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些东西呢？是我们鼻子上的金环。凭着我们戴着金环的鼻子，我们能够闻出来在百货公司里有些东西不对劲。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鼻子，我们就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们嗅觉和味觉器官的功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乎神的口味，什么是不合乎神的口味。我们必须有高塔般的鼻子和带着苹果香气的鼻子。我们属灵的鼻子在那灵里必须是一座高塔。我们属灵的鼻子必须带着基督的香气。我们越享受基督这棵苹果树，我们的鼻子就越满了他苹果的香气。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也将两个手镯戴在利百家的手上。就某种意义来讲，利百家是被铐住了。按照新约的观念，这意思是我们领受了神圣的功用。我们越被那灵所铐住，我们就越从那灵接受恩赐。我们不但领受了神圣的口味，更得着了神圣的功用。送给利百家的两个镯子重10舍克勒，因而这两个镯子表征 他能满足神诫命的要求。但是相反的，他鼻子上的金环只重半舍克勒，这半个舍克勒表征初尝，或者是说预尝。我们所尝的一半指明另外一半，就是全饷即将来到。预尝只有一部分，但是功用却是完全的。不要说我们只有一半的功用，不，我们的功用，我们的银子是完整的。每个人至少有一锭银子。我们从圣灵所接受的预尝只是部分的，但是我们从圣灵所领受神圣的功用却是完整的。还有利百加也接受了金器、银器和衣服，这一切都是指明基督的丰富。起初利百加接受了一个金环戴在鼻子上，两个镯子戴在手上。利百加接纳了老仆人的使命之后，就带来更多的丰富。同样的，我们进入召会生活，并且接纳了圣灵的托付以后，就带来基督更多的丰富，也就是金器、银器和衣服来给我们享受。借着这一切的细节，我们就能知道，创世纪24章完全是神圣的，并且包含了神圣的观念。为什么金环子只是半舍克勒，而不是四分之三舍克勒呢？为什么手镯是十个舍克勒，而不是九个或十一个舍克勒呢？又为什么在仆人的使命被接纳以前，他不拿出所有的丰富呢？因为这一切都和新约里所启示的原则是相符合的。今天我们不仅享受我们鼻子上的金环和手上的金镯子，我们还享受金器、银器和衣服。在召会生活里，基督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
在刚才的信息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以撒和利百加，他也就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和召会。这一段的信息啊，就让我们能够从预表的角度来重温一下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了。
利百加从老仆人手上接过来的是戴在鼻子上的金环，是戴在手上的镯子，还有金器，还有银器，还有衣服。
对，
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从基督身上得到的丰富啊。
对，回想一下啊，我们从第一次认识主，第一次被主吸引开始呢，一直到今天，我们真的啊是被吸引、被占有，更是被主的丰富所充满了。这真的啊是一段既生动又实际的描写啊。
这的确是一段甜美的爱情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年戴上金环、穿上手镯、怀里抱着金器、银器和衣服的利百加。
是的，我们都能做这样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见证，自从我们认识了主之后呢，他的供应对我们来说是丰富的。
利百加接受并且享受这一切丰富以后，就跟从老仆人骑上骆驼行经旷野，一直到他和以撒相会。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在跟从那灵，骑着骆驼行经漫长的旅程。当我们遇见基督，我们就要从骆驼上下来。今天一切现代化的设备，就像电话、汽车，都是今天的骆驼。利百加在骆驼上行经旷野，我们在今天现代的骆驼上行经旷野。按照利未记11章，骆驼是不洁净的， 但是却有它的用处。今天许多现代化的设备在神眼中是不洁净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行过旷野。当我们遇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这些骆驼了。从好的一方面来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没有做什么，这指明一切都是父所计划，都是灵所完成的，子所做的不过是接受心腹。根据创世纪24章63和64节，以撒是在黄昏的时候迎娶利百加，这也就含示着基督的婚娶也要在这个世代的末了，在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基督要来迎娶他的心腹。以撒领利百加进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并且爱他。我们在以前的信息里已经看过，撒拉是预表恩典，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基督不仅要在爱里，也要在恩典里迎接我们。创世纪24章最后一节，也就是67节讲，以撒领利百加进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并且爱他。到了下半节是说，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如果我们是作者，我们会说，利百加经过了长途跋涉，这才得了安慰。但是圣经上并不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要考虑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满足。相反的，我们要考虑基督的安慰和基督的满足。如果基督没有安慰和满足，我们也不能有任何的安慰和满足。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安慰是在于基督的满足和安慰。我们的安慰就是他的安慰，他的满足也就是我们的满足。现今基督正在等候着安慰，等候着满足。他什么时候才会得到安慰和满足呢？乃是在他婚娶的日子。感谢主，那日子必要来到。
利百加说，我去。接着呢，在众人的祝福之中，骑上了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利百加走了。这个是在创世纪24章58节到61节之间的记载。他们骑上了骆驼，经过了旷野，一直到和以撒相会。
这也正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我们跟从圣灵，一直到我们见主为止。好像那天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一样，有一天我们也要亲眼看见他，那时候我们都要急忙下了骆驼，准备见我们的主。
是，亲爱的朋友，以撒在黄昏的时候在田间等候迎娶利百加，这就像我们的主在世代的末了要迎娶他的心腹一样。我们也都知道，黄昏也就是指着世代的末了。
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以撒把利百加引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这里说明基督不仅在爱里面，他还要在恩典里面迎接我们。
是，
而更奇妙的是，我们竟然要成为基督的安慰。
是啊，这真的是一个神圣的启示。你看，在24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说，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你看圣经里所记载的，所重视的是基督得着满足，是基督得着安慰。
是，
我们常常狭窄的追求，甚至于很属灵的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我们的满足和安慰。但是在这里所启示的是，基督得着了安慰，这真是开我们的眼界。这位伟大的创造者，如果没有我们， 他是没有安慰的。
是的，史弟兄，真是太好了，非常谢谢您今天在节目的现场能够和我们共同度过这么一段愉快的时间。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都经历当基督得满足的时候才是我们得满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认识当基督得了安慰，那才是我们得安慰的日子。我们都等待那日，我们也知道那日子必要来到的。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